讲得出三个优点，
脾气很好。EQ 很高、
哦、脾气很好 EQ 很高
然后很愿意做家事很爱干净
哦做家事这点不错、
然后、
哦、很多男生做不到这件事
然后也很刻苦耐劳、
像黄浩明就不喜欢做家事啊
昨天才被骂
真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研究
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雨珊最近哦，有没有觉得说跟老公 Josh 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就是不可控制呢？
哦，当然有啊，就像上次我在节目中分享，我前阵子和 Josh 大吵架，
哎呦，
就只是为了他偷吃我甜甜圈的事情、
啊。讲快一点啊，偷吃甜甜圈而已啦，哈，偷吃的话是应该要生气，偷吃甜甜圈干嘛生气呢？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我们听众哈讨论觉得非常夸张的事、啊。
哎、欸，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哦、喔，其实这件事情只要好好的沟通，哎、是可以被控制的、欸，
哦，
就像艾滋病毒，它也是可以沟通的哦、
喔啊。这艾滋病毒是要怎么沟通啊？
用药来沟通啊 ，medicine。
这样讲，这样转太硬了吧？
哎、欸，没有没有，现在只要感染者稳定的服药，就可以把体内病毒量压低到测不出来的程度，而且也不会传染给别人。后来才发现啊。你以为不能控制的，其实都可以被控制。
没错，本集的不正常爱情后盾就是让爱发生，加入 U 世代。我们一定要讲清楚，因为这个跟 IU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怕大家 IU 粉丝会跑过来。
他已经飞离开台湾了哈。那到底让爱发生加入 U 世代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让爱发生呢，是由台湾艾滋病学会以及台湾艾滋病护理学会共同创立的品牌，目的是为了提高每个人对于艾滋病的认识，鼓励大家成为支持感染者的正向力量，不要惧怕。还有歧视艾滋病，还有感染者。
没错，就跟刚才所说的一样，其实艾滋病就像爱情当中许多你以为已经失控的状况，只要透过正确的观念和方法，其实都有办法控制的。像你知道吗，现在国际上面有一个共识叫做 U 等于 U， Undetectable 等于 Untransmittable。 来跟着我念一次、
Undetectable 等于 Untransmittable。
你故意念成这样子的，是故意的。意思就是只要有效治疗的话，这个病毒量压低到测不出来的状况，艾滋就传不了，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会传染。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对艾滋的恐惧跟误解。
欸，其实说真的，其实艾滋病毒感染者就真的跟我们一样，都是平凡人。他们有梦想，有爱，有担当，唯一的差别只是体内多了一种可以控制的病毒。所以我们如果用同理心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欸，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今天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也想要邀请每位节目粉丝一起来响应让爱发生所发起的加入 U 世代这个行动，一起成为 U 世代星星，告别歧视。在 U 世代里呢，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如何保护好自己，同时用爱与包容的心对待他人。
欸，说到这个，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将在5月25日在华山文创园区与马克信箱络绎不绝共同参与让爱发生举办的活动 Listen to You， 到时候会有我们三组创作者的 Live Podcast 演出，听众朋友们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更加理解 U 世代的意义。
我觉得越来越像是 IU 相关活动，让爱发展Listen to You、哦但是这个活动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完全免费，分为三个场次、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大家把握机会赶快报名啊。
没错，报名参加活动很简单，只要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加入 U 世代网站。加入 U 世代之后呢，不只有小游戏可以玩，帮助你更加认识 U 世代，还可以免费报名活动。我们将在活动中成为 U 世代的先锋，带领大家一起告别歧视，到时候来到现场的听众朋友就会成为 U 世代的星星，一起为爱发声。
让我们一起在5月25日华山文创园区见面，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来了解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控制。我们还会准备很多有趣的故事和大家互动哦，
记得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报名哦。加入 U 世代，一起成为改变的开始，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黄平，
我是雨珊。
U 等于 U， 有效治疗，
艾滋传不了。
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欢迎你
加入 U 世代。
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究
中
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今天如果听到我声音有点鼻音的话，拍谁啦？好，有点干摩啦，
干摩啦，怕北啊啦。
有没有现场有怀孕的？大家要避一下，要不要避一下？
没有没有，
属龙的要不要避一下？属龙的要不要避一下？
属龙你需要避吗？为什么会？会冲到是吗？
感冒会冲，感冒会冲啊！哎、欸，我觉得其实 雨珊会不会认为我们就是一直不断在他结婚这件事情之后，然后找来一些可能婚姻上面有一些颠簸的人，
你们要嘛就是让我可以好好的练习就是有一些前车之鉴可以避掉这些关卡，
是是，
不然就是要让我吓到赶快离婚
没有，我们要让你知道说婚姻有很多现实层面的东西，
是你要先预习吧。
我还久的咧。
真的吗？
你知道 我
Dora
不是我跟你讲，
好评说还有很
久我很久的
等等、哦、
我很久的不是只有婚期这件事情
我还有什么，
今天讲到说婚姻颠簸，但是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位呢他看起来就是容光焕发，
对，气色有够好的，
一点都不像是说是当妈妈的人然后在婚姻上面呢曾经遇到一些波折的人，我觉得非常的厉害，所以那时候我在节目上遇到就应该要找来节目上面来吓吓刘雨珊
我觉得他的情商一定很高
你是不是一直忍不住想讲东西
我很想讲话但还没介绍我就不好意思
讲话，你直接讲啊，就是我们很自然的聊天、
原来是这样子、啊、我以为你会有一个出场说欢迎然后就嗨大家好之类的，
你不是每次会给我们的来宾一个很厉害的 title 吗？
这个头衔好，那是八点档甜心白雪公主女神
景萱
景萱
嗨大家好，景萱
你知道为什么要叫她白雪公主吗？不只是说她皮肤很白这件事情，
另外还有什么原
因？
因
为那时候她八年档跟世间情演那个角色叫谢白雪，
对
被刷
对，你看我真的是有在看八点档的人，
你每天八点真的都很闲
我不只看八
上班吗
我不只看八点档，我还跟八点档女星交往
对，透彻，没有透彻。
所以今天邀景萱来，就是其实我觉得景萱的婚姻生活、爱情生活相对是神秘比较多，
还是真的是不是就跟八点档一样、就是很起起伏伏这样子，
很多波澜壮阔的故事。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算很起起伏伏，或是很波折、欸。
其实你看，就光他这样子讲，就知道他心脏有多强大。因为我觉得我走过这一切，我没有觉得有辛苦过。
回过头来，别人问我的时候，都说：“哎，你好辛苦哦。”我才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我很辛苦。”
但是你心里真的没有这样觉得，
当下没有觉得，
现在有觉得。
回过头来才觉得：“怎么会自己熬得过？”对对对，但你当下问我，我肯定都很乐在其中啊。我就是一个神经很大条的人，我还好。
景萱是不是也没有大我们几岁？
我是。
你可以稍微比一下下，比一下下。
对啊，我们没有
哦，
我今年。
哦，真的没有大几岁啊？真的没有大几岁。坦白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说景萱只有三开头，我真的是完全相信的。
应该是才刚过吧，就是
差不多。
你比较会讲话，
差不多。
我刚才讲说应该才刚大学毕业吧，这个太过分，
太夸张。
可是景萱已经是孩子的妈了。
对啊，哥哥
几个孩子？
两个
哦。
哥哥今年要17了。
哦，我的妈呀！
对他今年要17，然后弟弟15。
哦。
他们差一岁半，
等一下，
又来一个我很羡慕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
你看你现在可以自在的做你想做的事情，放飞自我，然后两个小孩都可以去体验他们人生了，多开心！
我以前不会这么觉得，以前大家都觉得你很辛苦，就是你看你那么年轻就要单亲带两个小孩，
要牺牲很多年轻人应该体验的事情。
对，的确是这样子啊。我在顾小孩的时候，我同学可能在研究所，他们可能去夜唱，他们可能出国去玩或出国去读书，
对，
我就只能顾小孩。对，然后我们同学会干嘛的？大家都好像都还要换男朋友的时候，我也没得换，
我觉得已经是老公了，
带着两个小孩，对，所以那时候觉得自己好辛苦。然后离婚之后更辛苦，就是哇，大家开始为了自己的前途啊，在打拼的时候，你就不用想，你就是只能不管什么样，你的 priority 就是小孩，
你就是为了生活继续这样下去。
我曾经刚开始拍戏的时候，有人问我说要不去大陆拍戏，我也会想啊，大陆的人民币感觉很好赚，可是你只要想到
轻松的这样子一轮这样演下来就
对，可能一样是一部戏，一样都是会辛苦的，可是那个酬劳就可能翻很多倍，所以很多人问说，如果有这个机会，你要不要去试试看？我也会想啊，可是你想要小孩谁顾？
真的，
就算真的可以丢到南部给家人顾好了，那你可以忍受多久看不到小孩呢？
对，这个时间也没办法是长期让你去大陆好好打拼的。
对，所以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就是要离开他们太远去做这些事情。可是你说现在我可能小孩都已经那么大了，然后我可能还可以很自由，
而且在国外不是吗？
对，哥哥现在在
LA。对，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到最前面开始，
回到最初的
起点，到底对，就二十几岁那时候就决定结婚，而且生小孩，而且是后来生到两个，
对，
两个应该都是同一个爸爸，
同一个，
我确认，
对，而且我时间内也比较难不同两个啦，
他们两个差一岁
半，
怎么认识的？
哦，他是我大学的学长。 哦哦，对，我大四的时候，他是大五，他是留级一年的。啊哈，对，因为他想要对延毕，因为他想要工作。嗯，因为你一毕业就会去当兵嘛。嗯，所以他为了想要多挣点钱，想要工作，他就延毕了一年。
哦，技术性的延毕，
对，就是多一点时间可以赚点钱啦，哈。
对。
但是学校的时候认识，然后真的在一起，到决定结婚，大概花多久的时间？
大概一年半吧。
蛮短的、欸，
对啊，所以年轻人是因为冲动吗？
我觉得也不是哎、欸，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妙，我们是当天见面，嗯、我们当天就在一起，所以我们你要说我们是一见钟情也算是哦。
我们节目访问过的就是那种交往很快的啊，對，目前一天算是破纪录吗？
就是一天
差不多，
当天见面，
当天见面，然后去约会去淡水吃阿给。然后晚上的时候就骑车回去林口，我读国立体院，回林口的时候他就这样骑着车，然后我就说有点冷，他就把我手放在口袋，就哇好甜蜜、啊、
就中了就中了
就中了、然后那天他送我回宿舍之后，然后我已经洗完澡，他就说哎你睡了吗？我说哦我刚洗完澡，他说其实我还在你宿舍楼下。
Oh my god，
然后就、
啊、他等了多久？
我也没有看时间，不过
就我就女生洗澡都
两个小时吧，
也不会啦，大概半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吧，嗯、就加吹头发弄一弄，他就说其实我还在
浴室啊，
没有没有，然后他就说其实我还在宿舍楼下，然后你想要出来吃个宵夜或者去逛逛夜市嘛，我就哇，当然因为。当下感觉是舒服是开心的嘛，因为我们还有这样子牵着手，
对
对，那我当时就觉得嗯好啊，然后那天我就没有回宿舍睡觉了哦、oh~、然后第二天就
那一天的进度超级快的，
对，就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就是也是去他家睡，然后第三天也是就是可能浴巾也带过去了，沐浴乳也带过去了，洗发精也带过去了、乳液也带过去了，
就同居的状态了，
对，所以我们其实从见面第一天我们就交往到我们结婚了。
那原本的宿舍的室友呢？就双双人房，
室友其实也不是很常在宿舍里啦、啊，
整间空着。
没有，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室，好吗？
你们是
毕竟大四了啊，
整栋宿舍是不是其实都留着那些单身的？然后只要一脱单，就会马上迁移到别的地方去。
对，所以
单身级地狱的宿舍。
对对对
对。对啊，所以其实你说，如果以我们从见面第一天就在一起，到一年半以后结婚，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速度还好。
就因为你们在一起很快，所以整个铺陈到说结婚这些东西都是关键。那你自己觉得说他是有告白的吗？还是没有？
其实没有、欸、
自然而然在一起、哦、
对，就是很自然在一起。他其实就是跟土象的金牛座，然后因为我又是很土象的处女座，
嗯，我们不是很浪漫型的，
我
比较实在，
我们比较实际，我们比较实际、哦、就是可能
比较不浪漫。
对，
可是你刚刚说，哎、欸，你知道景轩刚才在讲说他手伸进口袋里面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就是回到当年那个甜蜜当中。
少女、欸，
我跟你讲、啊，我就是一个很恋爱脑的人。
这样怎么会不浪漫呢？
我的恋爱脑就是，如果我真的交男朋友，我很容易一头栽进去。可是我当然就会比较务实，例如说我们的生活怎么过啊，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我的世界可能就会很以这个男生为主。
嗯，你就会说很多的话来说服自己。
对，就是说他再怎么样不好，我会觉得说我就是认定他了、嗯、我觉得努力赚钱也好，做什么事也好
没有关系，他其他地方也可以让我很开心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重要啦，
我就是一个很需要谈恋爱的女生、嗯、我是。
所以他是你的第几任男朋友？
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
哎哎、欸欸，其他事情不知道、
欸、请问一下，请问一下，
不知道。
我跟你讲，老实讲嘛，你在体院这种地方、哦、这么多不同的球队，对不对、嗯、而且体院有一半女生是 T， 你知道吗？
好像知道蛮多帅 T、
对、嗯、所以我人竞争对手更少。
哎、欸，一整片大海的汪洋让你去挑、欸，哎、欸，
是不是？你会只吃一条鱼吗？
我是没有经历过啦。我个人曾经泡在，你知道政大就是超多女生，然后我在里面虚度四年的时间、
哦。哇，你这样太可
惜了，
浪费！
我在来到鱼池，我入宝山空手而回，然后这些是宝山，就在宝山里面用力的挖，用力的挖。
他玩得很不亦乐乎。
对啊，
对啊，我还那时候还跟同学说，哎、欸，那个什么球队？哦，对啊，那个什么什么球队，然后什么球队，什么球队，
还
要累积。
没有讲过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在体院的女生是这么的 happy 欸、
吃香的、
真的哦。那你是多久可以换一任啊？如果在学校的那个时
间，对，我们不要问说交过几任，
对对对，
大概频率是几个月一任。
我交过除了我老公以外、前夫以外，我交过最长的是差一天满一年，最长的
最长不满一年、
对、
哦、所以都
差
一
天满，
所以
没有最短的大概一个月。
嗯，所以你前夫已经是你那个时候交往
最长
的
了，所以我就嫁给他很理所当然。
一年半太久了，太久，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哎、
我上次上节目的时候遇到一个女生说，就是我跟男生在一起很久了，就我们在一起有满一年、然后我们其他来宾就这样看他，我就说
很久，
然后我就问新梅姐说， 在一起很久，满一年，
嗯，
这什么概念？
对。
然后突然全场来说，对，这个重点很微妙，在一起很久有满一年。
对，可能现在人的爱情比较速食啦，可能觉得不喜欢我就赶快换，
很多真的是这样子。
我到我这个阶段都觉得说四五年才算是久了这样子。
我都交往五年我才结婚呢、欸，我就没有办法那么确定、嗯，就是前面可能还会想说哦某个方面某个方面一直在考虑。
但雨珊认识很快就会在一起，所以他也是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你一天
很久啊，对，
你一天他三天，大概是这个概念。可是像那个前夫他到底啊当时就会让你愿意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他的优点他哪些地方让你觉得是可以一直不断在一起，讲得出三个优点。
脾气很好， EQ 很高、
哦、脾气很好， EQ 很高，
然后很愿意做家事，很爱干净。
哦，
做家事这点不错、
然后、
哦、很多男生做不到这件事，
然后也很刻苦耐劳。
像黄浩明就不喜欢做家事啊，
昨天才被骂。
真的吗？因为我就是一个不会做家事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很愿意做家事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
所以生活上面你们的分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基本上都是他在做事比较多，我也觉得哇，好体贴哦。然后你就很符合我这个恋爱脑的小女孩，就哇，他好棒哦。然后一脱掉之后，体院的嘛，八块肌。
哎呦，哇塞，
哇，183公分，八块肌，然后轮廓又这么哇帅，
心理体贴，身体也贴到不行哎、欸，
真的。
主内又主外，
我觉得能够嫁给他，大概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吧。当下觉得。
所以 OK， 现在我们等一下再追究到底后面为什么不觉得。但是那时候在一起之后决定要结婚，他提的还是共识
哦。其实因为我们有小朋友了
哦，
对，就因为有一次，对，先有一次我在走秀，因为我们两个都在购物台当模特儿。有时候我走秀的时候，大家就要讨论说，哎、欸，我生理前就没来，可能大家身体觉得乱啊或什么的。
对，
我就想想说，哎、欸，可是其实我上夜了。哎，好像也快两个礼，快两个月没有来，然后突然间全部的模特就很安静说。看你应该是怀孕的吧。
对啊，两个月没来，你没
有警觉吗？就是我都有稍微出血，然后我一直以为那个稍微的出血就是可能经期有来，
月经快来的前兆。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会有点稍微出血，可是我不知道原来那个叫做假性出血还是什么。对，所以它其实是怀孕的征兆之一，可是我不知道。
天哪，
因为我还太年轻，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那得知这件事情还继续走秀吗？
继续走，因为当下看不出来啊，因为当下只是觉得很紧张，一下工作之后，
欸、不然说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办法走了，
对
呀、啊，去妇产科，
我立刻就妇产科挂了之后，他还跟我说，那你生理多久没来？我一讲，他就说，你不要直接先验尿？我说，哦，好啊，一验，他说，哦，你这个应该怀孕很久了，因为那两条线跑超快的，
很深的两条线，
对，
就是那个什么
红体素的，对，速度跑很快，表示你浓度已经很高了。
怀孕很久了，那时候是几周了？
已经8周多了，所以小孩已经有心跳了。
哇哇 哇, 哇！
所以我一照到说，医生就说：“哎、欸，你真的神经蛮大条的、欸，因为小孩已经像老鼠那么大，已经有心跳了。
啊”然后也没有肚子之类的。
没有啊，8周看不出来肚子的，我到7个月都看不出来，因为年轻不是会唱兜吗？都看不太出来有肚子的、啊。所以开始8周，我根本没有发现自己有怀孕这件事情啊！
那你心理上呢？一得知这件事情是很开心吗？还是很慌张？
一知道有小朋友，听到心跳就眼泪就噔就流下来了，然后想说
是开心的眼泪，
是开心的。可是第二件事想说，哇，我要怎么跟我男朋友讲？他会不会不接受？
对啊，你怎么讲？因为两个应该都很年轻，他当时是什么工作？
对，就是模特儿啊，
都是模特，
对，
都模特，
对对对。然后我就拿着我那个超音波照片去摄影棚找他，然后他还在昂秀。我等他一下来，我就说等等，你看。然后他就很冷静哦，你等我昂完秀再说。我说哎。你怎么会这么冷静？然后我还有点受伤、就他回家之后跟我说，就是那个是谁的？我说我的啊。然后我就是因为那是2月13号，隔天是情人节、他以为我是故意要
吓他的。
对、对对对，我还记得是2月13号，我就说这是我的、他还说这是谁的？我说那你觉得你认识谁？现在是有怀孕的？这可以是谁的超音波？
他还想说是谁的种吧，他想说是不是他的小孩吧。
我刚刚也在想说是那种8点档剧情，是像哎、像面两个，
像面两个音
啊，咋讲啊？
没有。然后后来一直到之后，他就说：“那你想生吗？”我说：“我不知道要不要生哎、因为我也很因为被他这样讲，因为他很冷静，
对、
被他这样讲，我突然
感觉好像他没有很
把我拉回来现实面。哎、对耶，那要生吗？然后2月份不是已经要过年了吗？
对对对，
我就打断跟我爸妈说，哎，那个今年过年我会跟我前夫一起回家吃饭，然后跟你们那个聊一下，就是哦我怀孕了，然后我爸就，哈，我说然后
你打人跟我说你要考研究所什么，我可能都还可以接受，
对，
但你跟我说
对刚出社会工作一年，然后你跟我说哦我怀孕了，
而且是过年前的一个年节礼物，
对，
然后大家都伴手礼，
对，然后
带个小孩，
我跟你讲哦，这个小孩我要生下来哦，就这样，然后我爸就很安静的说，你过年把他带回来， 先聊聊再说。然后就说嗯好，那我就挂掉了。
但是你们在这个之前有讨论过会结婚会生小孩之类的吗？不然怎么会让他内设？
其实从来没、没有没有，我们以前没有内设这件事情。我跟你讲 我们怎么怀孕的你知道吗？我们是在我们生理期走的最后一天、
哦、算安全期。
对、而且我们还很自豪想说，而且我们其实都有避。然后在生理期的最后一天还有一点点哦。对，
想要闯红灯觉得应该没事。
对，而且我们也不是在里面、但他就是中了。
就是
而且我跟你讲一件
事，是圣母玛利亚。
我跟你讲更玄的一件事情是，是因为 我那时候刚怀孕的时候，可能是体质有改变，但 我不知道我怀孕嘛。我有一次发高烧，然后那时候我们住中和，我们就去了那个新店的慈济医院，然后还去照超音波，然后就是看没有问题啊，然后发烧也没的。结果我后来不是发现我怀孕了吗？我就很担心说怎么办怎么办？因为我们十二月有去照超音波，有照 X 光啦，有照 X 光，然后我很怕会被影响到小孩，会不会发育不好？所以我们不是住中和，我们就行楼得拜拜。然后呢，因为我没有在拜拜的人，然后他有在拜，但我没有在拜，我们就各自拜拜，各自签，然后各自保杯，然后拿自己的签。你知道他在那边抽的签，跟我这边抽的签是上下对应脸、欸、
哇塞，
就不是一模一样，只是上下对应的脸。
但是你们问的问题是一样的，
对，就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要不要小孩会不会健康，可以生吗？因为我们有照超音，我们有照 X 光，会不会影响小孩的健康？就例如说他的是龙，我的就是凤，他的是钱，我就是退。然后可是就是配在一起，他就是上下连。
那个解签的有就是说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吗？
我没有去问解签，因为他就是急、哦、然后他在那个生子的地方都是好的。哇！然后因为我们当时看到那个签，我就鸡皮疙瘩，因为我是不相信这种东西的。然后就觉得哇，这就是就是要生，
对，是一个 sign。
对，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很笃定，就觉得那我们就把他生下来吧。哦，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想要让这个孩子出生啦。
对，
然后又加上说这些神明的可能冥冥中的推波助澜，就是哎，这就是命中注定要有这个孩子。
感觉这样子，有一点从开始到你们小孩的诞生，感听起来好像是蛮顺利的。
对啊，
就是因为觉得一切都很顺利，才会那么快生第二个啊。
哇塞！
对啊，
因为
差
一岁多
嘛，
对啊，隔个五岁我就又怀孕了。
所以这中间是中间结了婚之后才有第二胎，还是还没有？
怎么？我请问一点，怎么样在结婚前有第二胎？
没有啊，有可能这个肚子还不够大。有些人是带着球去结婚的、
啊。对啊，就是没有登记啦，
所以还没有结。
哦，夫妻真正的身份，
这第二胎是还没有结，又有第二个？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在怀孕的时候就。哥哥还在肚子里，我们就结婚了。
对对对对对。
对，我们不是说二月十三发现的吗？我们的订婚是3月8号，结婚4月14。
肚子也还不会来得及说冒得很大。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已经直接把那个稳定，然后就直接结婚，就全部办完了。
所以你们家是比较传统的吗？还是说那种想法很前卫？因为带回去给爸爸妈妈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
我爸妈他想法是比较开明的，就是我先跟你分析哦，你现在如果把小孩拿掉，你的人生还美好，然后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干嘛干嘛干嘛。如果你现在把小孩生下来，你可能要想想看，别人在玩，你要顾小孩。我爸都分析完了，
过来人啊，
对，都分析完了之后，你自己决定。
他把最坏的结局跟打算都告诉你，如果你可以承受的话，没关系，那你就生吧。
对，他就告诉你 A 跟 B 的选项，如果你留跟不留就会这样。
那他没有说他会全然支持你吗？
他就说不管你什么决定，我都会说好啊。但是我觉得当下他当然会这样讲。我想一个晚上之后呢，我本来决定，好，我就拿掉好了。结果我本来是想说，我就拿掉好了，
因为觉得不够自由，
我也没有自信可以做好这一切，因为我还是有点害怕。就隔天睡醒，他们家人就已经全个家族都来我们家提亲，然后一提亲之后，我当时就会默默的顺应自然说，好啊好啊，哦那就3月8号订婚，哦4月14结婚，好啊好啊。
那你那个决定都没有讲出来，
对，然后当时我也忘记那个决定了，因为我觉得哇，他们家人也这么兴奋，那我觉得哇，好被
重视的感觉，
对，也觉得自己很幸福。
你有看到了那个家族的蓝图，你有看到那个愿景未来，
就觉得哇，整个家族都过来，家里连大姑啊，连谁都一起过来提亲，然后哇，原来他们家是欣然接受这件事情的，我突然就觉得好像又有信心了，
对。他感觉就是这一刻他要开始负责任，跟你建立一个家庭了。
没错，好像是可以的，那就来吧。
因为有些人会担心的是说，那我到底有没有办法跟对方的家人好好相处？
对，
或者是说，对方的经济状况啊，还有家庭环境等等，到底有没有合？这些东西你是完全了解的吗？
完全不了解。我就说我恋爱脑啊，
所以在你们交往这一年半的时候，你 有跟他们家人相处过、接触过吗？
有见过，因为我们在台北工作，然后他们就在屏东，所以我们有去过屏东玩。那、哦、顶多去屏东玩，就一面之缘或两面之缘，你也没有真的到相处的程度啊。对，然后就觉得、他们家就是很乡下、很朴实的家庭。那我知道我前夫的经济状况一直都不是很好、可是因为那时候大学我也没有打过工，我就拿家里的零用钱。所以我没有觉得这个很重要，我都觉得年轻有负债也很合理啊，我们就一起打拼嘛，我们就还没有真的事业，真的以后有事业了可能就会好啦。
我们的爱可以克服一切的难关的，
没错，但你要找到真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对，但 可主要是敢讲这种话的人通常家里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背景。
我们家小时候比较不缺钱
小康
对
小时候比较小康不缺钱、对，可是后来就发现，所以一开始我要结婚那一天哦、我妈还跟我说，你确定你要嫁给他吗？他们家状况真的不是很好、你嫁过去你会很辛苦。我还骂了我妈一顿、我说你这个人真的太世俗太现实，
你怎么可以用钱定义我们的爱呢？
对啊，两个人在一起有真爱我们就可以克服一切，我们都还年轻啊、
这就是那种八人党里面的千金小姐爱上可能是穷小子的故事。
对
然后你也觉得家人就是你怎么那么世俗。对，你看你有真爱，你现在是不开心我真爱是不是？
他不能赚的话那我赚啊，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努力、
我们会一起努力的啊、所以一个家就两个就一起努力啊。
那总裁后来的反应是什么？他后来
他
很欢迎喜欢暖，
他就说你既然做了任何决定你就是
完全支持，
对，我就支持你。
爸爸这张卡给你啦、
也没有，他就没有讲话了。然后我后来就是我嫁过去之后，我就一次在家里哭，就是他们，因为我觉得太想家人了，然后我还太年轻，然后因为我前夫都在部队里面当兵，所以我等于是一个人跟公婆住。然后有时候小孩哭干嘛，我觉得我好无助哦。然后我想要去哪里，公婆他们是关心，他们就觉得说乡下那个田地太多。
那时候你就搬去屏东了？
对啊对啊，我就嫁过去了。
那你台北的工作怎么办？
你就只能先辞职啊，然后回屏东待产跟养小孩啊。
哦，也是，就怀孕期间可能不一定有办法走秀啊那些。
对啊，你也不能一直踩高跟鞋啊。
对。
然后南部开销又比较节俭，比较节省。你就回南部，然后跟他们家住在一起，所以一说他们家说我有点想家，而且他们家连煮饭就好了，吃东西的口味跟我也不一样啊，
光北部南部一个甜一个咸就不一样，
所以我就会很不习惯，所以很想家。然后老公又不在身边，然后有时候就打给我爸说我很想家，然后我觉得我很难过，然后我爸就很认真跟我说你自己要嫁的，但是你嫁过去的时候你就不要打电话回来家里，因为你要想办法在那个家就是过好。对，
我觉得他也是为你好啊，要不然你时不时遇到困难你就找娘家来帮忙什么的。
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我就再也不打，因为我也是蛮好强的，就你跟我讲完之后就觉得好，对，所以我就再也不打电话给我爸。
但是你爸爸也是蛮直接跟你讲这些，因为通常如果是已经真的有问题真的遇到困难打电话回家的时候，父母通常都会心软，觉得没关系，这个家我们永远都会为你敞开这个大门，
我觉得是
你就回来吧。
我觉得是那时候的那个困难还不是说
还不是真的大问题、
我需要去介入，就是啊
对
这个结婚就会遇到这种状况嘛，
对
需要顾小孩什么的，他们也都是过来人。
对、
可是其实我刚刚听到一件事情有点惊讶，是说结了婚之后他又去服役当兵。
对，
他是当多久的兵？
他原本是当就一般嘛，因为他不是延毕嘛，延毕完之后因为我们结婚了，他想那赶快把当兵先当完。
对，
所以他当一年，可是因为当兵一个月只有几千块，
是
所以他有卡债还有负债，所以他就签了志愿役
四年。
对，
可是
你说你们婚姻多久？
我们2007结婚，12离婚，5年。
5年
里面有4年就在当兵、
都在当兵。
那他是大概频率回家的时间大概多
久？6日啊，
六日才这样，这个很辛苦。
而且他六没有，他六日回来也没有当老爸，因为他会觉得他1到5已经卖给国家了，他六日就跟同学出去。
周末是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他要放假要休息。
对，
那你不就是一个人一直带小孩吗？
他偶尔会在家里偶尔陪一下小孩，可是小孩根本没看过爸爸，他们跟爸爸不亲啊。
这个偶尔是很偶尔吧？
非常偶尔。
当然不是说怪他，是说他本来就要去扶这个，而且还要赚钱。可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这个婚姻几乎是有跟没有一样啊。
你就感觉就是一个人啊，
伪单亲啊。就我常常带两个小孩坐火车回高雄看我爸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伪单亲妈妈，就是手上抱一个，然后手边牵一个。
天哪！
对，
所以这个是后来走向离婚的其中的原因吗？
我觉得主因还是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不是说没有不
需要，因为他在当兵，然后他的所有的薪水也是拿来付他的卡债啊。可是小孩要吃饭啊，小孩要包尿布啊。
我可以了解现在卡债是有多庞大。
其实我还真的不知道他的卡债有多少。
你们会告诉另一半就是负债多少钱这件事情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类似这个问题，就如果多到
我自己是结婚前一刻。 就是在交准备知道要结婚的时候，大概前三个月吧，我们就有很老实的把自己所有的状况都讲出来。嗯，对。然后我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公平啊，如果我没有负债，那还好；但是如果我有负债的话，那他以后就是一人一半，要一起承担呢，不然我就要写婚前协议。
就是夫妻财产要分开，啊，然后跟他讲说啊，我有大概三栋房子，是吧？结了吧，结了吧，赶快结，
立刻马上
结了，结了，房贷都付清了，投期款都付光了，这样子。
我那时候会觉得，可能我还很年轻，我会觉得好像去问人家隐私不好。比如说你到底一个月到底实质赚多少钱？或是你到底有多少的负债，
我
都会觉得问这种问题好像很不礼貌。
学生时期这个比较好开口吧，因为你这样子问，大家的差距不会到太多啊。嗯，
学生时期也不会想说真的要到结婚你就问他，好像更尴尬。
对，
就是要结婚，
学生时期问同学，啊，你存款多少？一万啊，那个五千啊，就大家都差不多，
就是少少的状态。
对，可是如果出社会之后，可能问了就会薪水的差距、存款的差距。
我从来没有想过问另外一半，我跟另外一半的财产也从来没有放在一起过。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的财产是相
对
明显，
对
对对，
相对富裕一点。
他不需要去问。
对，所以我也没有想要问过另外一半财产多少。对。
所以这个经济状况对导致离婚这件事情是哪个点才是关键的导火线？
我觉得关键是，我觉得中间我都撑过，所以都是我一个人在付钱，我也觉得都无所谓。
不是 AA， 是完全你一个人出，
因为他就不在家啊。那你小朋友今天突然间要什么，谁拿？一定是我这边拿出来。那你有可能等他六日回来跟他说，哎，那个奶粉钱是多少？你给我200块。
那他那个时候也没多少钱啊，
对啊，
一个月才几千块钱。
对，所以你也不会特地什么都跟他算，你就觉得那我这边我有，那我先出嘛。
可是这样子长期累积下来，一开始可能觉得哦还好还好，反正這
是後来就是因为我都没有钱了，然后我也没有，我问他，他也说他没有钱，他钱不够，因为他要还卡债。那我没有觉得你应该要养我，但我就跟他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应该回台北工作。因为屏东没有工作机会，
是，
对，我没有觉得说你一定得养我，但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就去这个家，你没有钱给我，那我去赚啊，那你要让我去赚啊，
解决现实状况，就是你必须得出去赚钱。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跑通告，我就开始就是做，那时候还很流行今晚谁当家，
那时候节目还在，
对，节目还在，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常上，很惊讶，两个孩子的妈什么什么什么那种主题，其实我就去上过了，然后我就很常做，就是那个客运跑到台北on通告再跑回来，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就是生了小孩，但你往台北跑也不好，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不去台北工作，你有想过我可能去一趟，可能赚最低6000块好了啦，也是比较屏东好啊，而且6000块我们可以买几罐奶粉，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物价的状况怎么样，讲到清朝一样。
那时候小朋友奶粉 一罐才700块，现在已经破千了。
对，
你已经在做功课。
因为我们家现在老公的姐姐有小孩嘛。
啊，对，紧张的，紧张。
大嫂还没。
对。
所以真的能够去工作的话，就可以支应家里，就照顾小孩这件事。而且那时候是第二个也出来了，
也出来了，因为我是接着生完的。
好可怕，两个小孩
压力一直来。
对，所以我那时候还没有逼他一定要拿钱出来了。可是我的想法是，我要赶快多赚钱，不然家里没有钱。所以就是有通告我就跑，有车展我也去。那到车展是一个礼拜或是10天，我可能就那几天都待在台北。那所以他就开始会有想说，我觉得你应该多在南部陪小孩，你一直往台北跑。然后
他就有点不想让你去工作，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担心，就是你在台北会不会有没有什么认识新朋友或那个，因为你看起来还年轻啊，虽然说你生小孩了，可是其实他不太了解妈妈其实生了小孩之后，你的重心就在小孩身上，你会努力想怎么赚钱。
那你们两个就是收入是有差距，那他对于自己的收入没有那么好，会自卑吗？
他不会，
都不会，
他也不会。他觉得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啊，
刚刚就在当兵，他也没办法去
做其他工作。对，然后我现在也有在努力，我也不是不想努力啊。
还是其实他那个自卑是隐隐在藏在心里面，就觉得说啊，我好像如果我老婆还要到外面去抛头露面的工作，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我没有把我老婆照顾好？
他绝对不会有这种问题。
Why？ 是自信很。
他如果会有这个问题的话，他就不会让老婆一直付钱了吧？啊，
没有付钱又不会给人家看说是啊，都是景轩在付啊。
对。
可是有时候男生会有大男人或者自尊心作祟啊，可是他，我觉得他没
有
这个问题，
展现
他其实不是一个会大男人的人。
明白。
对，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他也后来也放你去工作，然后
没有，可是他就会跟你说你，我觉得你不应该去或什么的。然后后来知道我们的购物台又开了，本来在东森，后来又去了森森，开了一个新的购物台，他们需要模特。那我当然觉得哦，如果有稳定的工作收入最好，因为我们以前在购物台的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我最低最低一个月至少可以6-7万块。
哇哇哇，那个时候的6-7万块，
所以算
很高，
所以我才敢结婚啊。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我们家。本来就小康，又加上我一出社会第一份工作，好像钱也没有那么难赚，
你自己也很 OK。
对
对，然后因为我也没有任何负债，所以我就觉得钱不会是问题的。 所以我才敢有那种底气说嗯我们就结嗯我们就生。
所以听起来并不是有一个点让你们决定离婚，而是慢慢累积。
没有，我觉得所有那个都是累积的。因为你说我跟我前夫从交往到结婚到离婚到现在，我们真的认真吵架大概不到三次。认真吵架，
我们一天就可以吵三次嘞。
对啊，
认真的 argument 哦，不到三次。
那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吵架？
钱吗？
顶多因为钱会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应该怎么样？他吵架就是可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吗？我现在这边就是没有啊。
他比较冷这样子，
他就是讲话很平静的人。那如果我有时候在车上说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要那样那样那样？他可能就开到羊肉炉说，哎、欸，到了啊，你要羊肉烩饭吗？
这样就是吵架了，但我觉得没有真的大吵过、啊。
对，所以我说他不是一个会吵架的，他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吵架反而可以
沟通，
沟通 对,
对，
但真的可以聊出来，
因为他都没有情绪，所以你很难吵，所以你也没什么太多的沟通。所以到后面
感觉你好像表达完之后，好像是你自己在抱怨，因为他也吵不起来，然后就结束了。
对，像我做这个，他说嗯，我觉得我们还是离婚好了。嗯，然后还是很冷的说，你确定吗？小孩那么小，那他们就会变单亲哎、欸。嗯。就他也不是那种很激动的人，他就是一个不是激动的人啊。
还是他其实已经有预想到说，也许这个生活持续个五年、十年，好像这个婚姻该结束也是可能会结束。
我觉得他不会那么想，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平静的人，因为连他姐姐都说，我没看过我弟生气。
你们有一起经历过地震的时候吗？就是我，
他会很冷静，他什么都很冷静。
他说：“哎、欸，那个到柱子旁边。”
所以吊桥效应在他的前夫身上是不会成立的，
不会，他就是一个嗯。嗯，对，他就是这样子。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最近刚好在追那个《我的大叔》嗯，就是在看这部剧 Netflix 上面有，然后那个男主角也是一个很冷、很冷淡的人。就他老婆，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爆雷，反正第一集就会知道说他老婆好像就是跟在外面有认识别的人。
对。
然后呢，可是回到家的时候呢，老婆对他的反应都是说：“哎，你要不要吃什么？你要不要吃什么？”
很正常，这样子
对，都很正常。可是其实反而是男主角，我觉得男主角就是他过于冷静跟太冷淡的，就没关系 ，OK 啊 ，OK 啊，表情就淡淡的，都不会有什么太过于激昂的反应，对，那些反应都没有。嗯、所以我因为还没有看完我猜测，我猜测说，其实会不会就是在他身上觉得好像没有火花，没有刺激感？但我不是说你是往外跑，而是今天这个婚姻上面，就男生也没有特别的投入一些情绪在里面的时候，会不会这些乐趣就一直没有产生？你们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就火花没办法延续下去。
对对对，
最有趣的事情，
就有一起去。如果他是这么冷淡的人，你们会一起去追求什么？
他也不是冷淡，
或是你跟他一起什么做什么事，你们两个是最开心的。
对对对，
跟大学同学聚餐喝酒的时候，
那你是跟同学开心吧？
那没有两个人的时候吗？
我们两个还好，他就是一个情绪就是一个这样平，他不是冷淡，他就是很平平的人。他会笑，会跟小朋友玩啊，也是嗯哼，会聊天，都可以聊。但他不是一个情绪波动很大的人。
但结婚前，他又是一个会在你宿舍底下等半小时以上，
但是他讲话也是很平稳啊。喂，你睡了吗？其实我在你宿舍楼下。哦，他也不是很嗨的啊。嗯嗯嗯，他就是一个很平稳、很平稳的人。
雨珊是不是很疑惑，想说，哎、欸，那到底这样子人怎么样营造那种生活的情绪？
因为他说他是恋爱脑、嗯，但是我没有听出你们之间的恋爱感。
他给我什么浪漫，对不
对？
对，
他没有，他
给我
恋爱感。
浪漫就是很快让我有小孩，我的浪漫从小孩来。
所以你其实是因为母爱的关系，我觉得有
因为想要小孩，所以
才家庭，
对，
是家庭，
我觉得是家庭。
你人生有一个想要完成的一个大愿望，
对，我觉得是家庭。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我是那个最不被重视的老二。
所以当你决定要离婚，其实你是意识到说，也许这个家庭可能没办法继续这个框架下去。
我觉得我真的太累了，然后而且我有一次从高铁回高雄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嫁给一个人，然后我都要自己这样奔波跟赚钱养我跟养我的小孩，
那我一个人就好啦。
对，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然后顾虑你们家人的感受？
对啊，我离婚也跟现在的状况差不多、
是一样的。可是我跟你在一起的话，你说清明节我要不要回来？我要，我是媳妇嘛。
对、
那我今天
过年过节
我要不
要
做些什么？要，因为我是媳妇嘛。
对，你会多出另外还有额外要做的事情。
你有没有打算照顾我啊？你都觉得说，可是我们就是两个人共事讲好结婚了，男女就是平等，为什么结婚之后就要男生一定要照顾女生？但他讲的好像听起来都很合理哎、欸。
没有要你照顾我啊，但是你自己那份你也要出啊。
我就在努力了，不是吗？啊，你现在能多赚点，你就先多出一点啊。
我现在好像看到就是他就是你前夫，就是在吵架的
对，他就是，但是你，我觉得我很激动哦，他还是这样很平稳的回答你。
你会不会觉得很无力？
对啊，
这样
子，
所以我后来就不想吵啦。后来我就，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然后他就是这样，
好像一个人在发疯一样。
对，然后他听完就是， 嗯，你再想想看要不要离婚好了。我之后再问你，你再告诉我答案。
我现在就告诉你。
然后呢？对，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再想一想。然后就这样飘走了。嗯。半年后就说你现在还是很想离婚吗？我说嗯，对，更笃定我想离婚。
这中间又隔了半年的时间。
对，就又默默隔了半年，我们就住在同个屋檐下，跟公婆跟小孩住在一起，若无其事，每天这样生活。然后他就说你现在还是想离婚吗？我就说嗯，对。
那这半年你的心情是什么？每天都在整理自己吗？每天在找这个我要不要离婚的答案吗？
也没有，就是一样陪我的小孩啊，就是你家忙什么，忙念 ABC， 就
过自己的生活，
还是过我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就变得比较跟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互动，而且因为是自从有两个小孩之后，就是我们睡在一起，中间永远都有两个小孩，
对，
所以本来就不会有真的太多的互动，
嗯，更不会有说就是
不会特地在营造，嗯，对，就不会想要特地营造。因为以前我可能会，我们会，我公婆其实蛮好，他们就故意说，哎，你们把小孩丢给我们啊，你们可以
去
垦丁走走啊，因为我们就住屏东嘛，你去垦丁走走啊，两个小孩丢给老人家过，你们去过一下年轻人生活，那，嗯，我们顶多去个万金教堂绕一圈就回来了，
啊，去逛个夜市就回来，
屏东那边啊，万金天主教堂，
对啊。对啊，我们顶多就这样就回来了
啊。欸，那离婚之后的生活，就小孩子后来是怎么样安排？
小孩子一开始先跟他们家人在一起，因为 我不想要因为离婚之后就变动他们的生活环境，
可能要换学校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啊，爸妈离婚了，所以我们要搬家了，所以我们要换学校，所以我们要离开谁谁谁。
欸，怎么跟他解释啊？
我就没有啊，他们还那么小，我就一样啊，妈咪一样去台北工作，你要跟阿公阿妈跟爸爸在一起啊，我会回来看你们，因为我就是去工作，
对，
就跟之前的状况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说离婚的概念是什么。
对，然后直到就是我前夫后来在桃园交了一个女朋友，哦，然后他想把小孩带去桃园念书的时候，对，然后所以哥哥就会，对，哥哥已经七岁了，然后哥哥就会跟他去桃园嘛，然后我就因为交了女朋友，妈妈就会担心嘛，啊，这个后母会
对
小孩
不好啊，会不会偷抖一啊？
对，那我当然就跟我前夫维持也是好的关系，那他女朋友我也有见过，那我还去他们家看了一下环境。那我还跟他讲一下哥哥可能要注意什么啊，那麻烦也要多照顾他，欸，
所以你跟前夫现在是很和平的关系？
我们一直都很和，他就不会吵架的人啊，对啊，
所以就到最后离婚那一刻，你们就是也是签字，
也是就是默默的签字，
责任分完之后就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离婚了，签完字了，我们还住在屏东，住在一起也住了超过半年以上。
嗯，但是你这个住在一起也是有其他公婆啊一些，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互动就不会让老人家发现我们其实已经签字离婚
了。老人家都没发现吗？
一开始都没有发现，他们发现我们离婚是因为有一次我出车祸。啊，然后要拿身份证
啊，证件后面没有老公名字了。
对，
这又是八点档那种剧情啊，就说哎，我要捐血了，说哎，赶快签一下，我已经离婚啊，啊没办法签，是突然间
对，就是我已经在急诊室上，然后拿证件的时候，前夫跟我说哦，老爸老妈知道，因为就是刚刚那个要证件，
是
对，可是因为他的身份不是老公，他不是家属，所以就很尴尬，
啊，他没办法帮你决定任何事，
对，因为他不是我老公。
家人这知道之后，就是处理完车祸该调解的调解完之后，
处理完之后，因为他爸比较严格，比较严肃啦，然后就没有讲话这样，然后妈妈就是有把我拉去房间啊，就牵着我的手，就说
哎呀，发生什么事情，
干得好啊，
两个人
哎呀，就是你他没有你怎么办呢，啊？啊，两个小孩那么小，他们小孩就单亲的，怎么办，啊？
以和为贵啦，两个人一定有可以解决的。
然后我就说老妈，因为我们都已经签完字了，
现在已经讲这些，
就是已经决定了，然后你放心，现在一个班级大概一半人都是单亲，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听起来是他们也没有积极的在讲说，哎呀，你们再去办回来，只是在担心你们接下来的生活有没有办法好好。
对，他只是说，啊，小孩怎么办啦，啊？就他就很心疼说，啊，这两个孙子要变单亲家庭怎么办啊？
但是我其实觉得爸爸妈妈都是很聪明的，可能他们不知道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一定可以知道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感情有点破裂的蛛丝马迹。
他惊讶归惊讶，但是知道啊。啊，也是
终于离
了，对
啦，这还是走到这一步。
惊讶的是，他怎么会在车祸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提早讲一声。
而且其实签离婚证书上面的那个证人是我爸妈，
所以你爸妈是完全知情这一切的，
非常支持哦。
那
他们知道也非常支持。
那亲家不会想说杀去那个北部，然后讲说，哎，欸，阿林家现在的离婚怎么没有跟我们讲？我们被蒙在鼓里面。
对啊，那时候我决定要跟他离婚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打给我妈了，然后就跟我妈说，景轩说要离婚。然后我妈下一秒就一个打给我说，啊，你说要离婚哦？我说对啊。我妈说啊，后来后来后来，
果然大家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嘛。
不是，因为妈妈一开始在他结婚的时候就已经问他说，你确定要嫁给这个人跟这个家庭？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离婚那次不想张扬。所以我就只有问我爸妈要不要帮我签，我爸妈就立刻同意啦，啊，所以我们离婚证书上的那个证人是我爸跟我妈，
而且是两个一起去。
对，可是我公婆他们是半年之后，就是车祸事件之后，他们才知道我们离婚。
你们为什么不跟公婆说？
因为他们会骂我们。 啊，两个小孩这么小，你们在干什么？
啊，我就怕被骂，
不是因为就会像现在这样骂我啊。
对，而且因为他们是跟小孩住在一起的，所以我不想要我们这样任何人的情绪会改变，会影响到小孩。
可能有落差，会有。
可是因为我爸妈他们不是跟小孩住在一起的啊。所以我就让他们知道好像也还好。哦，
那你们在他们面前就互相称呼或一些动作上面会不会有所调整？
也都没有。
还是会叫老公这样子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都
叫。就叫名字。
对，我就叫他外号，他就叫我说哎、欸、他就说你去问妈妈，妈妈说好就好。
哦，对，很多人结婚之后，爸妈名字就变爸爸跟妈妈。
对，你去问妈妈，妈妈说好就好。
所以你看这件事很可怕，就是说他们在离婚之前的他们那个交流的方式就已经跟一般男女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真的
就已经不是那种夫妻之间的交流，
本来就不会说老公老婆，我们不会
这样，没有爱情的感觉。
家里有爸爸妈妈在，你也不会太甜蜜啊。
你们很像合伙人，
老婆。
对，
所以其实，在离婚之后，他多久就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其实我也没有去记耶、欸、
也不太清楚。 那你呢？你自己本身有再重新出发吗？
我大概隔了一年，快一年的时候我就交了一个男朋友。哦，跟他那个男跟他交女朋友之后差不多时间，因为我们还四个人一起见过面。
哇好酷耶、欸、
你们好美式的关系哟、哦、
因为他不是跟他那个前女友住在桃园吗？然后那时候我跟我那男朋友就住在台北啊。
啊，那很近耶。
对，那因为小朋友不是要去桃园，有时候六日我就说那我们接回来台北住嘛，所以我就跟我那时候男朋友开车去桃园，跟他两个见面，然后把两个小孩接在台北啊。所以我们在那个交接小孩的过程中，我们四个就会见到面啊。
好酷、哦，那相处的还好吗？你们四个人
就是会看起来很有礼貌，就哦嗨哦嗨嗨你好。
会不会偷偷的话说，哎、欸，我过得比较好，你过得比较好之类的？
也不会，但是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女生超级会吃我的醋的啊，因为我小孩住她家，然后有一次我就说我拍完外景，我去把小孩接回来。然后呢，我就陪他，我就去学校开车把小孩接回来，然后先陪他，然后载他跟我前夫回他女朋友家放东西。后来他那个女朋友在 Facebook 上就直接公开骂我说，怎么亲门打火跑人家家里来啊？前妻跑到家里来干什么什么的？
那就看小孩要怎么办？
对啊，
而且我很惊讶，是因为当初是你自己带我进来你们家，介绍你们家环境，跟我说，哎，以后你不用担心你的小孩睡这个房间，你不用担心我们的那个窗户是安全窗户，
对，
就是还带我就是导览他们家，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让我进来你们家的。因为你第一次先带我来过你们家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介意的。
而且没有，我又不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要去你们家，我就是要带小孩啊。
对，然后而且还是我前夫说，哎、欸，你帮他把冰箱盒拿去厨房好了。我还说，哦，好啊，我就拿过去厨房放。然后我从头到尾都不觉得我的行为是有问题的，我自己没有觉得。
而且你们原本的就是比较淡淡如水的一个交流方式。
对对对，本来就是这样子。而且你也看过我男朋友，我也见过你这个女朋友啊，我们不就是很公开的关系吗？
对。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很惊讶，是因为他的朋友就是说，哎、欸，他在 Facebook 上骂你耶，我说骂我，为什么要骂我？后来他删掉了，可是已经被截图了，然后我就把那个截图传给我前夫看，我说你的女朋友这样做是有点不尊重我。
他的反应是，
他就说，他可能就，他说，他可能就是保护色比较重吧，因为那可能就算是他的领域。那我就说不是啊，那如果觉得他是他领域，他第一次就不用带我进去介绍你们家环境给我认识啊。
他就像日本京都那种人啊，客气啊，说啊欢迎下次约吃饭啊。说
对、
啊，他进来下次还想真的跟要我哥要我吃饭，
我叫他进来参观，哈，他还真的给我踏进来呢。
对，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对那女生非常的感冒。对，然后我就后来就、
欸、我在想，会不会是你的前夫在他面前有提到你的优点或说你的好话？
我前夫应该是不会做这种事情，
可能平常都甚至不会讲话。
哦，对对，他应该是不会开口，
他就不会特地讲优点的人啊。
那会不会他女朋友就会觉得说，你都不会跟我好好的这个浪漫啊刺激，是不是你心里面还想着前妻？
那
是不是
有可能？然后就因为这样，他可能误会了我前夫，他其实对我也是这样，你误会了。
是是是，对。那现在有讲开吗？还是他们已经
分开了、啊？
哦，那也不用讲。
如果那个前夫的女朋友就是当年那个女朋友有听到这集节目，就是真的不是就是。他故意要对你冷淡的，没有，就是他对所有的冷淡，
对，他就是一个冷淡的人，好吗？
对，他就是一个比较平平缓缓的人。
那你自己交男朋友的状况呢？离婚之后交的男朋友状况如何？
那个就是个渣男
哦。
我后来交了两个男朋友，我觉得就是大渣男。
哎，怎么会？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觉得也弱点也是因为我有小孩，所以那时候我那个前男友，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追我，他从美国回来的，然后呢，他就 知道我小朋友，他也跟我说你放心，因为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家人都在美国，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很正常的，就是你也不用自卑，不要觉得那个，我觉得
跟大家是一样的，
好贴心
哦，我以为生完小孩就不一样，
而且我家人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美式教育的家庭，然后但当然第一道我就会觉得哇有放心的，因为你一定会在乎自己是离了婚有小孩的，就算身边人再怎么跟你说不会啦，现在社会其实很开放，可是你自己还是会在意，
是
因为毕竟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挫折，
而且社会对于这样子标签的女性，男性女性都是啦，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异样的眼光，在那个时候
真的还是有一些，所以我一开始会有点害怕，然后他讲这句话之后，我当然就会觉得哇很开心，
放下一个大石头，
就是，对对，真的很庆幸，好好你们就是很美式的家庭又这么开放嘛，然后结果殊不知就是一些万恶深渊的开始，因为他对我小孩也很好哦，还教他们煮饭啊，还教他们去怎么样做飞机模型啊，然后
互动都很好，
对，然后他养了一起养了一只狼犬，然后小朋友还牵狼犬，哇很帅气，小孩子然后牵只大狼犬
啊，是个很棒的 uncle 啊，
对，然后生日的时候他还比我更在乎说，哎，我们要买一个什么遥控飞机给哥哥，买个什么给弟弟，
哦，仪式感也做得很足啊，
非常，所以我觉得哇，这男生好棒哦。
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哪里有问题？
就是，他一直疯狂的劈腿啊，然后每次他都跟我，他每次都会跪下来求我原谅他。可是我都会觉得算了，我要遇到一个小孩也会那么喜欢的 uncle， 那就算了吧。
他疯狂劈腿，但只是因为他对你小孩不错，
对。所以就是我的死穴就是小孩，
他怎么样疯狂？
我就说了他的死穴就是家庭。他今天有办法看到跟这个人的一个家庭的愿景，他没有在爱情这件事情上面太过于执着，他没有要营造浪漫气氛的感觉。
对，就是因为他对小孩很好，啊，
这个地方很土象。
对哦，真的哦。哦
对，你看小朋友来台北，他可能就会带小朋友去吃饭，或者甚至教小朋友自己一起做饭。那小朋友觉得哇，好好玩哦，因为我是不会煮饭的人，所以我看到哇，他看起来一家三口和乐在厨房，弄
小孩也很喜欢他吧？
很喜欢，因为他们是喜欢一个大哥哥大，一个长辈。同性长辈跟他们这样的互动，因为他爸也不会这样做，所以他觉得哇，有个同性长辈可以跟他们这样做，他们当然就很开心嘛，很喜欢这个 uncle 啊，而且他每次飞出国的时候回来就带很多礼物啊，
很棒啊，
对，然后每次生日礼物我都会说这是 uncle 送给你的，这是他送给你，他们觉得哇谢谢叔叔，就很开心，
听起来只是像赞助厂商而已啊，
可是他们就很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跟你分手，小孩会不会觉得这叔叔就不见了
啊，太委屈自己了，
然后可是我当时就会这样想，就会觉得他这么疼两个小孩算了，就还是继续在一起，而且那时候我刚进八点档，就我很认真在存钱，我还没有钱，而且我还要照顾小孩，然后我住在是他们家的房子，就是你不用付房租，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活上就是很大的节省的一个开销，
是，而且跟之前生活有很大的落差，
对，然后你就说，哇，这男生好像特别的仪式感，也特别懂得浪漫，他就嘴巴很甜，他会甜到跟你说，嗯 ，baby， 我觉得你穿这件很好看，哎，但是你上次不是要买另外一件，你可以试穿给我看吗？
哦，听起来很有心
耶，细心
耶，
记得。
我觉得那件，哎，你看你穿这件不是更好看 ？baby， 你今天穿这件跟我出去好不好？我就这样，我好有面子跟你在一起。哇，
这么一个面面俱到的人，为什么会被发现劈腿？
就是因为他太舌灿莲花，然后呢，他因为他是机师，他一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只是学员，他还没有考上机师，
对。
然后后来他这考上机师之后，他身边就有很多女生，但他永远都会跟我说啊，你看那个好品。啊，真的不检点，刚考上小哥而已，你看就每天跟那些 man， 你看我都那么爱你，我都不会出去乱来。
对，他其实是在讲自己故事吧，
但他就说他自己都表现得很好，然后也很乐于让大家知道他女朋友是我，然后所以就更不用担心他会劈腿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其实机师的班表啊，他们是要输入账号密码才看到自己的班表，你是看不到别人的班表，可是他总有都会有LINE，都会有空姐说，小哥，我今天没有跟你飞同一班，好可惜哦。你今天飞几几几，可是我飞几几几。
啊，你会看到他手机这些来自
别人传讯息，
因为有时候突然跳出来，我可能就在旁边啊。那时候还没有防窥萤幕，
所以我就说，当年发明这个防窥萤幕保护贴的人哦，一定是自己
的
经历过，
对对，真的是这样。很长，不然就是可能突然间手机噔跳出来，我可能拿过来给他说，我就瞄了一下，或者是有些有鬼什么的，那，啊，跳出来的时候我说我看，他说哦你看啊，我看，滑上去没有对话记录，
他删掉了，
删光更可疑吧？
对对，
前面到底聊什么？
没有留，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前面是空的？你为什么都没有留？他跟我说不是，因为我怕你会误会。对，他有很多，或者是他那个有时候我们在看我们的合照，或者我们在拍狗狗的照片，不是会分享吗？狗狗的照片啊，什么照片，他就会滑滑之后，哎。被我看到他在机舱自拍照，就他以前是会拍给我的自拍照，
對
他
可能传
你没有收到，
我现在在忙喽，就这样子。可是那张照片不是给我的， 那你一看那个眼神就知道他传给女生的，因为你以前就是接收的人，你怎么不知道？
是是，
对，所以就是因为很多这种，或者以前以前飞维也纳一到就是 baby 我到饭店了，我等一下跟机长或是跟可能 crew 去吃饭、嗯，然后之后几次飞维也纳，我这个房间收讯就不是很好，所以我可能就等一下先睡了，我已经有时差。
结果
回来的时候被我发现，他跟我说他睡觉的时候的之后，他都在跟别人聊天呢、啊，
就他还是有在跟其他人有对话记录或是通话的那些内容。
对，对，
那他只是聊天而已吗？还是有被你抓了一些？
我看不到。
更过分的，
在国外我看不到，嗯，对，但是你就一开始跟我说，我这边就搜讯不好。以前你也去那个饭店都会搜讯好，你现在你以前到就跟我聊天视讯到
都被炸
毁了，甚至在厕所大便你都可以跟我视讯了，
嗯，那跟我介绍房间都不行了，
对，现在如果说我这个房间搜讯不好，
他就看人搜讯不好啦，就有些人特定的 WiFi 只有一格，
或者是他以前落地的时候，他明明就是。到了，因为他没有车，都是我开我车去接他。嗯、他然后那个接驳车在行天宫，所以我每次都开去行天宫捷运站接他。他之后我看他班表，他就跟我说：“哦，因为那个今天班机有点 delay。”可是其实我有下载那个 FlyTarget，、嗯、他根本就没有 delay。
你对这个人的就是他的相关的行程啊，还有关心程度，是不是比你前夫的更紧张一些些？
会更紧张，因为全部就在部队、嗯，你没有什么好担心他的、啊
哦。可是你对所有的以前的交往的对象都会是这样子的状态吗？因为你好像蛮、就是对这个渣男的，
我觉得好像对他特别在乎、嗯。
你会紧张吗？因为他的职业，
我不会因为他的职业才紧张、
嗯。我觉得你是紧张这一个人吧，
对，因为他在当上机师之前，他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这就是这么甜言蜜语的一个人。他如果对随便一个人
这样讲话，而且他会给你很多很多对爱情的幻想跟憧憬。对，
我觉得重点是他跟你前夫是太不一样的人了。
但他两个，但他们都是同个星座，
一个很冷淡，但一个很会讲一些甜言蜜语。
他真的太会了，而且他也教会我很多东西。例如说，我可能就是很比较传统的家庭，你可能回家，我就会说：“哎、欸，你真的脚很臭，你赶快去洗澡。嗯”我就这种老妈妈的那种、
嗯、会碎念这样子吗？
对，可是他就跟我说：“
他怎么改变你的？ 我要学起来。”
他就说。
赶快回去教一下
，Baby。我从国外飞长途回来已经这么累了，你有想过如果我说，他说我可以理解你跟你妈妈，就你妈妈也这样讲话，所以影响到你这样讲话，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有想过，如果我今天这么累回来开门，你跟我说，哇，老公，我好想你，那你要不要先去洗个澡？
他说这样子是不是一切心情都不一样？
对，那我听到我也舒服。我飞了那么累长途回来之后，你跟我说，哎、欸，你真的脚很臭，你去洗澡好不好、嗯？那我当然觉得不舒服啊。那你听的人，你不觉得这样其实听起来一样的话会不舒服？你看，就像我跟你说，你穿这件看起来很胖啊、欸，你换一件啦、嗯。你看他就会说，嗯，这件很好看哎、欸，上次不是要买那个什么什么那一件吗？你不要穿穿看。哇，飞，你看这件你穿起来更好看，你看你的那个腰线好美哦。
他是个细心的人，但是他的细心可以用在很多人身上。
真的，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跟他在国外长大有关系、嗯，因为在国外
很懂得称赞别人，
对，就是会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
嗯。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嗯，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好像让我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嗯、我以前是会挑剔的人，以前就是讲话很直接，然后会伤到别人。他的确让我学到怎么样要把话说的圆融一点啊，让别人舒服一点啊，嗯、好像 EQ 是变好的哦。
那最后关键让你。觉得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再原谅他。那一次劈腿是怎么样？
就是他跟我第二次求婚完之后，然后又
求婚
又搞消失、
啊。求完婚之后搞消失？
那第一次求婚，求完第二，等一下这跳太多了。
对，
他第一次跟你求婚，你没有答应他？
我答应他啦，
你答应他了，那干嘛
求第二
次？第一
次求婚，因为第一次求婚我们在希腊的那个山上，嗯、然后他就、哦、呦看夜景的时候就很浪漫，拿一个戒指。我觉得他就是个很浪漫的人嘛，
超浪漫。
那我当然就很开心的戴戒指了，对不对？那女生戴戒指完要干嘛？po 照片啊，
哦、oh, 对啊，
对不对、嗯嗯、你就拍嘛，我在拍的时候就说 baby 你要干嘛，我说我就不是求婚，我就想要跟大家分
手。 yes I do 啊， yes I do 嘛，
对对对对对、嗯、
对啊，
他说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要跟你求婚了。
哈，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看我爸现在就还不能接受你有小孩，你现在po出去如果让他知道我还跟你求婚，那我不是跟他唱反调？
不是前面都说可以吗？
不是，
对，
他求完婚之后讲的话非常解吧。
对，所以当下我就认定这个求婚是不算数的了。嗯、所以对我来说，第一次求婚等于无效，因为我们当下大吵一架、欸。哎，就是我刚求，你刚跟我求完婚，跟我说哈，你要抛我，早知道就不要跟你求婚了。
嗯，那当下，
所以我超难过
的。到底什么意思？他不是求婚吗？还是他觉得这只是送你的礼物？
那个戒指其实是我们在跳蚤市场有一个玫瑰花戒指，很可爱，他就买了。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玫瑰花戒指，所以你没有想过他可以买来当求婚戒指啊？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在跳蚤市场买的戒指。嗯，他晚上就把那戒指戴着，然后拿到山上，然后就跟我求婚。
像电影里面拿一个瓶盖，就是说你
一样的概念，对。可是因为我也不是这种，你一定要给我钻石嘛？就我觉得哇，这是仪式感，你愿意这么做，
很有心啊、
我已经很感动了。对，可是当下因为这件事，我们大吵了一架。 嗯，然后这件事对我来说，
人在希腊吵，
对，
哇，这个后面的旅程应该
对，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求婚是不算数的啊。嗯 嗯, 嗯。然后后来过了以后呢，他后来还是无止境的劈腿，他每次的理由都是因为我爸妈就是不能接受你有小孩。
可是他
一开始说，
可是他一开始不是跟你说哦，我家人都在国外，
因为
他
还在追我，所以你放心，你不用在乎。而且他还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还跟我说。景轩，我觉得你真的什么都很好，可惜你有小孩。哇！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会这么好，那是因为我有小孩。
嗯，是因为有小孩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对，不然的话，我可能就是一个也不懂得体贴，或者没有耐心的人。嗯，那是因为照顾小孩以后，才把我磨成这样的人。嗯，对。
可是你看他对你小孩这么好，然后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会讲说啊，你有小孩就太可惜了。
而且他让我很难过的是，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出去，我朋友说他要结婚了，他是单亲妈妈，然后我就跟那个男生聊天，那男生就说。哦，对啊，因为我们要带儿子去哪里哪里玩，嗯，就我很惊讶，就是这个男生会说
我们儿子，
对，嗯，对，嗯，这件事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但我没有想过从我听到男生这样讲说，我好感动哦，嗯，就是
是
你居然可以把我姐妹的小孩直接说哦，因为我们要带儿子去哪里玩。
你看，又是家庭的那个感觉，
对，
可
是如己
他把整个框架这样子，
对，可是
包括连朋友
我那个朋友，可是我那前男友，他是永远跟他说哦，没有啦，我女朋友的小孩，嗯，他永远都说没有，我女朋友跟他前夫的小孩，
他是有分你我的，嗯，分开的，
对，他们是很刻意在撇清的时候，我会有点受伤，嗯，对，但我当然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当自己的小孩，可是你可以感觉出来他在撇清，
所以后来那个你说第二次求婚，然后之后搞失踪，
第二次求婚就是。我们后来就是又吵了很多次架嘛，不是劈腿有的没的吗，嗯？然后我就说，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恒心要跟我在一起，我们就不浪费彼此时间，因为我们在一起四年半了，
嗯，哦，蛮久的。
而且后面我已经被他吵到，我已经都快精神分裂了，我觉得好辛苦，好累哦，嗯。然后他最后一次又跪下来求婚说。哦，我们就结婚吧！我知道你真的对我很好，我可以有今天的成就，我可以要考到今天的位置，都是你陪我一路过来，半夜飞模拟机啊，半夜去接送他啊，什么什么，嗯嗯。他觉得他现在有这样的成就，就是我的陪伴很重要，嗯，所以他觉得说好 ，baby， 我真的我愿意为了你，没关系，那我再跟你求一次婚，我们结婚好不好？我就说好，我还说好，
怎么是这样逼出来的呢？这个
对，但第二次我还是说好了，嗯，
对，
说好完的隔两天他就飞了，欸，然后飞了一次回他自己的家，好啦，嗯，又受训不好了，我可以请教一下在自己的家什么受训不好，我就不懂了。
天哪！
然后后来我就真的火大，我就说如果你连求完第二次婚都还可以搞消失，我真的
不用结啦。
对，我就真的就算了，嗯，分开好了。就他就回我说，哦，对啊，我也觉得我们分开比较好。
那前面那几天到底在干嘛？
他把求婚这件事情就真的是当个儿戏。
对，然后我就说，
他觉得求婚这个动作可以安抚你，是不是，
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就说，嗯，对啊，我觉得我们分开比较好。然后就说，嗯，好，那你回来，你回来家里，你就先回家里，因为我是住他家嘛。嗯，我说你给我一个月时间，所以这一个月你先去桃园住奶奶家，嗯，而你要费比较方便。然后这一个月你让我收拾家里的行李，因为我要清空的啊。
对，
你不用走啊，所以你给我一个月，我在家整理。然后你飞回来的时候，你先回来家里，我们好好聊聊，做个 ending，嗯。然后你就先收拾简单的行李，搬去桃园。然后你给我一个月找房子跟搬家。
那你也很冷静，你讲这些话。
因为你已经有心理准备，因为他其实不是第一次了。
对
对，然后后来他回来，他还跟我说：“哦，不要，我回去的时候我先不回台北好了，我直接桃园就好了，我怕你看到我之后，等一下你又要求复合。”
哈，是什么自大男那个？
啊，是不是姿态摆这么高？
我忘记这是阿法还是贝塔了。
阿法男，阿法男霸总啦。
对，然后我就说你放心不会，因为我刚在一起，其实我从来没有说过分手。嗯，对，然后那一次是我提了，就我就跟他说你放心，我跟你在一起四年半都是你提分手，我哭了说不要，那，嗯，是我第一次说分手，你放心，只要我敢讲，我就不会后悔。
哎，欸，可是你刚刚讲说是他提分手，你会哭着说不要，
以前都是这样子。
他在什么样状况之下会提分手？
就是他被我说他劈腿啊。啊？对啊，我就比较爱别人，
啊，他比你更强势，这样。
对对。你们反正就是有小孩啊，嗯，对啊，那不然我们就不要了嘛，因为我就是有别的女人啊，我有很多个。嗯，
他有点在 PUA 你耶。
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不是因为太爱他，是因为太不甘心。嗯嗯，对，所以我就一直不想要分手。然後
四年半也蛮长的。
对，然后这中间我被精神折磨了这么久，你会有很多很多不甘心啦。现在想就觉得很傻，可那时候真的走不出来啊。
你在决定答应那个你就提出分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醒了，你突然间从那个……
我觉得如果你连两，我因为已经太多人跟我说，嗯，你应该要分手的啊。其实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是赞成继续在一起的，啊，其实所有人都会说你就是应该分手的，啊。嗯嗯，对，所以那次你又跟我求婚了，求了第二次。可是你却还让我找不到人，我觉得我的阴影黑暗面已经到天花板了，我已经不能再满了。那，嗯，我就觉得那就不要，结果我一跟你说，那我们就分开吧。你居然就回我说，哦，对啊，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
你完全没有挽留我的意思，哎，欸。
对，然后他跟我说，哦，不要回去好了，因为我怕你看到我说，你看你又要求复合。
骄傲自大。
我说不会， 我说你自己想想看，这四年半我没有提过分手，这是我第一次。
那你一开始最担心的小孩会失去一个这么好的 uncle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如果我一直不快乐，小孩是感受得到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试探性的问哥哥说，哎，如果我跟他真的分开了，你看不到他你会难过吗？哥哥就默默说没差吧，哥哥只是默默这样讲，没差吧。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只有我很在乎，
对，
小孩其实反而
对他们可能更担心说妈妈过得不开心，
对对，他们两个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成熟，嗯，对，所以我才觉得哇，哥哥居然会觉得，
他们也是跟着你一起经历这一路来的，
对，所以我才觉得哇，哥哥他们这样讲，我好，我好像是我自己太担心了，我
想
太
多 了，
对，所以我才觉得那就算了吧。你知道他回来收行李的时候，他多戏剧化吗？
怎么样？
因为我们是一家一房，他在那个更衣室收东西。他那边我就在旁边看电视，我就没有理他。然后他这边收东西，收在半，他自己在那边哭。
演哪一出啊？
他自己哭，
他自己哭，
哭到让你听到。
对，因为他就这样，所以你就听得到啊。他就
他
不是他不是滴眼泪，他是这样子，所以我当然听得到啊。
是，
不就一家一房是有多大？
哭到黑哭很大
声，因为很多男生他哭很就默默让眼泪流下来，但他不会把声音哭出来的状态。
对，然后又要换气很大声，就是一副都非常的 over。然后我就说。你的故事还行，我说你在哭什么？你哭什么？然后他就说 ：“No， 我只是想到我要收东西，看到那些衣服，有些是你买给我的，然后想到每次飞就说你帮我烫好这些制服，然后想到我们怎么样，我觉得啊，抱歉。”
他是有想要复合吗？还是
没有，
他
没有想复合，他就纯粹在悼念我们过去的四年半的甜蜜的点滴。
悼念，
我觉得你有事。
他就帮自己，就是想要为这个感情的结尾画下一个画面，是说啊，我们是在眼泪当中跟彼此说再见。
对，我们是一个很完美的 ending，
凄美的分开了。
对对对对对，他是这样想。那我当时觉得你有事吗？
他真的有事哎、欸。
那我好奇的是，那在经过这两任之后，后面你在认识新的人谈恋爱，你会给自己加一些标准或者是框架，说我应该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我才能敢踏出下一步？
比如说不可以负债啊，不可以什么啊，干嘛的？
不可以负债、
哦，不
可以
负债是一定的、哦。我会觉得男生一定要大方。对你没有钱我无所谓，但你很有钱，你对我不大方也没有用、啊。
不要对我小气啦。
对对对，你要大方嘛。对，然后你。要责任感、我觉得这两个是我最看重的，
大方跟责任感。
对，好啦，就讲到那个第三任，就是前夫，
哦、还有一任
前夫、
哦，
然后那个机师，对不对？
对。
好，然后这个呢就更夸张，哎，他没有负债啊，因为他自己开了一间餐酒馆、哦，然后我可以常看得到他，然后他还是个单亲爸爸，然后就是他也要照顾小孩、哦，然后呢对员工都很好，跟朋友相处看起来也很不错、哦，
有了吧，有了吧，
有了
欸、是不是可以的吧？
有
对啊，看起来都有，对不对？
有了有了、
对，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九年他离婚九年了都没有交女朋友。所以他不太习惯交女朋友的感觉，
而且是另外一个离婚的，
他比较害羞，对，一般内向，对，然后也因为他离婚有小孩，我觉得让我们两个
懂你，
对，比较体谅对方，就是你想陪小孩的时候，是我想陪小孩，你可以体谅我吗？
是，
对，然后好像一切都很完美，对不对？好，他常跟我说，哦，因为他太久没交女朋友了，所以常会睡过头，起不来，他没有办法习惯有女朋友的感觉，所以他常忘记好女朋友这件事情。我跟他约好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然后不然就是突然间我们约了吃午餐，他说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说他儿子在学校闯祸了，他去学校一趟啊，那你是单亲爸爸，你赶快去，你赶快去，对不对？
对。
然后或者晚上他在餐酒馆太晚了，然后就太累了，回家没有充电就睡，因为通常。他就单身，也不会人找他，所以他就常常很习惯性、很有理由性的消失。然后也因为呢，他一直都单身，所以呢，他是一个很容易吃醋的人，因为他不习惯女朋友可能跟人家太会 social 或什么的。可是他觉得我们在演艺圈一定很多异性，
对，
所以他也不太让我跟任何的异性出去。所以只要我的 IG 有 post， 我今天在打球的群体里有男生，他就会很生气，不读不回我的简讯七天。
哇！
然后他只要今天我让他不开心，
他是冷战王哎、欸，
用冷暴力。
对，然后我只要他只要不开心或什么的，他觉得说哦，因为你今天怎么样，好，你让我好好冷静冷静，我思考一下，他就不见十天，
冷暴力惩罚你。
他就是常这样子，
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因为他讲说啊，我长期单身，我忘记我自己有女朋友的感觉，但是他又积极的会去吃醋，我觉得是个矛盾的人。
但是我其实觉得他不是在吃醋，他只是在找理由让他自己 合理的消失。
你说合理化自己可以去外面
找人，那他消失去干嘛？你有了解吗？
一开始我没有觉得他在合理化自己的消失，一开始我只是很内疚，就是我让他吃醋了，就是我怎么
了，我是不是太黏了？
不是，或者是像他觉得我可能就是比较会 social， 或者我在他餐酒馆可能有人哎你是景轩哎那。哦，我觉得，那你们想，可以，我可以跟你们喝一杯，我也 OK。我会觉得自己要帮他照顾这个店，
对，
自己就有那种感觉，
讨给你们的心态，
有一点，对，就啊，那没关系，那我们可以喝，我再帮你拉生意耶，你应该要感谢我，我会这样想嘛。走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刚刚是在干嘛？ 我的店需要靠你来帮我拉这种业绩，是不是？你可以不要这样抛头露面的吗？
结果绕回来遇到了一个大男人。
对，然后结果他讲这句话之后，我一开始还觉得哇，就是你好爱我。一开始
恋爱脑出现了，恋爱脑出现了。
对，一开始就哇，你好爱我，就你也太在乎，你也把我想得太完美了吧？
你不希望我辛苦，你不要我在外面。
对，然后你会那么会吃醋，好了好了，以后我会注意。哎，但不是哦，好了好了，我会注意。没有，他没有跟你算的哦，他就这样连续五天不理你。第一次哦，就连续五天不理我，不读不回讯息，甚至读了也不回。
哦，他那个不是一种撒娇，那是真的对他一个惩罚。哎，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难过到跑到店里说你为什么不理我？他说哦没有啊，我本来想说今天忙完就会跟你联络了。
哇，还要看他的心情哎。
然后后来这是一次，然后后来发现太多次，而且你常常很无力、很莫名其妙的消失。
每次都是你求和吗？
对，不管是因为他做错事，
还是你
还是我做错事，都是我在求和。因为他做错事，他就会消失不见，然后跟你说，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他怕我在生气。然后我做错事，他就会说，因为他需要冷静冷静，所以不要吵他。
所以他找了很多就是跟你吵架的机会跟理由，有一些空档可以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没错，
找他想找的。
所以我常常找不到他这个人。
还是他是回避型依恋的人啊？你们这些他都认为自己可以正常的去跟你谈恋爱，但是之后发现就是你越给他更多的爱，他可能会有一些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会没有安全感，然后反而想要去逃避你对他的好。
我觉得不像呢，他完全是在找借口找理由逃走。
对，我也觉得是因为
想要自己的时间的人。
回避型依恋，他可能是。他对这个人有点愧疚内疚，他我觉得啊，我不好，
你不要对我那么好，
对，不能承受他好，没有，他说你是不是对我不好啊？我要去找别人，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不是，
你对我不好，让我冷静一下，让我冷静一下，然后就不见了，
对，就去找别人了。
对，
他很需要很长的冷静时间，
他很常这样，所以我常常找不到他这个人。
那你怎么发现他其实是去找别人了？
因为他又消失不见，然后后来我就真的终于火到，我就不找他了。然后呢，他就怀疑我是劈腿了。
做贼喊抓贼，
因为就想就是我想就是有会做这样的人才会这样怀疑别人，
是，
所以有一次我就跟我朋友出去吃饭回来，因为他已经消失了大概也是七天还是十天，那我就最后一次我就有点放弃，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爱我，我们在一起两年多哎、你如果真的很爱我，你应该不会想要每天都不想理你的女朋友吧？
对啊。
你还是多少会关心他吧、而且有一次吵架是因为我跟他说已经吵完了，但我跟他说晚上我要去杀青酒，那杀青酒一定会喝到酒，
对，
那我们在吵架是归吵架，他完全没有顾虑到我怎么去，或是我喝到几点，或我怎么回家、
没有关心你的人身安危，
对，完全没有、然后就是那件事情之后让我觉得其实你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爱我，是我想太多了。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吵架之后还是家人，但他吵完感觉就是我现在就是跟你
仇人，对，就是我也不关你，我也不 care 你的安危啊，
不关我的事。
因为有时候就像我们吵架，我可能我会跟我女朋友讲说想说啊，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就口气可能会稍微冷淡一点，
对，
但
是
我
还是会想要知道啊，
关心啊，
对，他是完全没有理我。
哎呦，这个切得很干净，
我就觉得说，其实你好像没有那么爱我哎、然后也是因为身边人说，你确定他真的没有劈腿吗？你确定吗？
这些人应该是已经知道了什么东西，
就他们就一直问说，你真的确定吗？我确定有鬼吧？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啦，他就只是太累啊，他只是怎样。我帮他想很多理由哦、然后后来呢，他就是这样子，我自己内心觉得说，算了，你在那么久消失不见，我不觉得我们是男女朋友，因为男女朋友不会这样子，对。
对啊，
然后呢？那时候有一个喜欢我男生，然后约出去，他约吃饭，然后一个聚会，问我们要一起去。我说好啊，我也没工作，我就去，因为他也是有点社会地位的人。然后我的确想透过他认识一些人脉，是因为我需要工作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好啊，反正我你也都放风我，你也不理我，那我就去啦、我去回来之后呢，我前男友居然在家里楼下，他坐在车上等我回家。然后我一下车，那男生一走，他就立刻冲进来，大门打开，然后不让我关起来。他就说：“你刚刚是。”跟人家去约会，你是交新男朋友了，难怪都不会回来求我。
哇
哇塞，
做贼的喊抓贼。
然后我就说，
还要你回去求他，
我就跟朋友出去吃饭而已。而且人家说，对啊，反正你现在交新男朋友了嘛，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说，等一下，你从刚刚现在一直强调，因为我交了新男朋友，我到底什么时候交了新男朋友？他说，因为每一次，他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交新男朋友，因为每一次我们吵架都是你回来求我，但你这次就是没有回来求我，所以你肯定就是有新欢了。
奇妙逻辑，叫他来全明星辩论会，我就。把他电爆
了，骂死他、
他就真的这样讲他说因为每次是你求我啊，说你这次没有回来，所以
什么样人家去求你、
所以你果然就是交了新男朋友，难怪你这次没有回来找我了。
那所以这一天之后你们就分手了吗？
我就跟他说，对，我们就分手吧。我觉得你这样子 我为什么都要求你？而且照你这样讲，你也很清楚都是我在求你。
对啊，你以为你是谁啊？
而且你每次都会说啊，你们演艺圈的女生啊，你条件那么好，然后我配不上你了。我现在还难想象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讲这种屁话。然后你跟我说，对啊，你就是没有回来求我。你自己逻辑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当终于你这次提出分手，他是欣然的接受了。
他当然说，嗯，好啊，就是如果都走到这一步，我们就分开吧。我也不想要绑住你，祝你幸福。一副就是很，
哎、欸，怎么最后变成你是坏人了？
对，然后讲完这样之后，对，然后他就一副就是没关系，我们就是对，只能怪我过去两年没有好好珍惜。那我现在就祝你幸福，然后讲一副很豁达。我跟你讲，我封锁他了，但赖简讯都还留着。他从隔天开始，我喝醉了，我好想你，我真的很后悔这两天没有好好珍惜你，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应该好好珍惜你。那简讯我到现在都还留着。
汪小菲，
他就是疯狂的这样，然后就是喝醉，然后他有一天跟我说。我觉得我们暂时真的，你把我封锁吧，我们真的完全不要联络，因为我对说
我已经封啦、
啊，那时候还没有封、喔，
我没有封你两次，
那时候还没有封，那时候我还看得到嘛，
对，
那我还回答说没关系，还是朋友的，就是你先把自己过好，我觉得也没有不好什么的，谢谢你现在至少觉得你懂得后悔要珍惜我，不过我觉得没关系，还是朋友什么，我都讲了一副很体面的话，
对，
然后呢，他还跟我说算了，我觉得你不要再回我，你不要跟我联络，你不要再给我希望了，我昨天去看精神科，我现在已经面部瘫痪，医生就开药给我吃了。医生说：“为了我的病情，我们两个还是先不要联络好了。我不能再一直这样被刺激。”
他比较像在演八点档的人，
对，
就是他整个人内心的小剧场
太多了。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很内疚、嗯，我还说：“你怎么了？欸、你为什么会面部瘫痪？”
他一直在情绪勒索你，
是。
然后呢，你也一直接受、欸，哎，
对。然后呢，我还因为这样子，我还真的心软。我本来跟那个男生已经要发展，有点暧昧，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已经差不多算，我觉得只要差我们点头牵手就在一起的程度哦。嗯嗯嗯我就因为我前男友说。你想跟我复合吗？我一定会改。我跟之前不一样，我真的会改。我就因为他讲这句话，而且我在那个男生家，
你就跟他，
然后我前男友狂打电话给我，然后男生还看到，他说你要接吗？我说我没关系，我先不用接。但是我回去之后呢，我就跟我前男友聊完之后，我就传简讯跟这个男生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好了，因为他跟我求和，然后我心软了。我对我直接讲，我说我其实我心软了，因为。我们的确没有完全的说分手，
对，
是因为他完全消失不理我。然后那天话讲完之后，当下说分手，可是他现在就是说他会改，然后我有点心软。如果我带这个心情跟你在一起，我觉得我也有点内疚，
是
对。然后我也真的有点想回，我真的相信他可能会改，他可能真的发现他那两年真的过太自我了，
不是妈妈，他就是妈妈，有母爱，你知道吗？认为他可以改变这世界上的人，
对，
圣母。
然后呢，我是那人就说，那人也很好，他就说没关系，尊重你的决定，因为毕竟我们还没有真的开始啊。他就说没关系，那你就先处理好这件事情。
成熟的男人，
对，然后我就是如果他也可以照顾你的话，那我也祝你幸福。这样，我就说嗯，谢谢你这样。好，
听下来就是后面这个人很值得选。
对，然后我后来就跟他复合，对不对？复合之后的第一次约会，好，他又放我鸽子了，
又消失了。
哦，因为我今天中午，因为餐酒馆也是两头班，下午没有、下午没有营业，我就想说下午没事回车上休息，有一睡睡过头，所以我忘记我跟你有约了，
又忘记。
得回来之后就不珍惜。
对，然后我就爆掉，我就觉得。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放弃了一个很不错的男生，然后就因为你说这些话之后，我才又心软。结果你完全没有想改耶。然后他就说：“好好，那晚上我不去上班了，那我带你出去吃饭可以吗？”
这不是重点吧？
我答应他喽，我答应他喽。
没因为刚开始嘛，就刚说好，没关系，你又迷糊一次，好，可以接受。
好，答应他喽。在车上，我完全就是被霸凌到，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快疯了。
在车上他可以霸凌你，
霸凌你
就是我就跟他说，找个车上就说，那他说没事啦，我就好啦，我说那没事，他说。你现在先不要碰我，哈！但我现在感觉你现在碰我，让我想到你跟男生在一起，你是也这样摸他。
他到底想要你怎样？
他那时候求你复合的时候，他是知道你跟那个男生有在约会的。
对啊，
对啊、那他完全知道这件事情，然后现在把你弄
来是不是又把这个点拿出来讲？
你现在先不要摸我，
你很脏。
我现在你摸我，你现在跟我，你不要用那种撒娇口气跟我讲话。你现在跟我这样讲话，我只会觉得，干你是也这样跟他讲话。
他是陈零九的那个歌词，别用你握过他的手。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还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很愧疚，好像我真的去偷吃了一圈回来一样。然后我还说，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说那你是不想亲我了？你是就不会想要再亲我了？他说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把脸这样凑过去这样。
那你亲一下，真的不想亲吗？
我说你真的不想亲我了吗？我就这样靠近他这样，他快靠近哦，
又转头，好drama的人。
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我现在想到你是也这样对别人男人，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
你说对啊，我都是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很崩溃。我想说啊，现在是演哪出？我说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那就算了啊。我觉得干嘛这样勉强？因为我跟这男生现在我们有这个交集是事实啊。嗯，那你又硬要讲，你从我把。从他手上把我抢过来，这也是事实。然后呢，有一天我姐妹来家里，她就说：“欸，我昨天跟那个朋友出去吃饭，
遇到他
没有？”她说她跟一个女生出去吃饭，然后就说：“啊，她最近比较没空，都在陪景轩，因为景轩最近刚失恋，然后跟那男的分手了。”然后女的就说：“哦，她跟那个餐馆老板分手了吗？”她说：“对啊，分手了，所以最近都在陪他。”她说：“分也好，因为那个女生是我们共同朋友，我们一起去过餐馆吃饭。我们吃完那次饭之后，我男朋友居然就一直私下在追她跟约她。”
他该不会就是把你凹回来复合，是为了要跟你那个朋友
当跳板吗？
对，
我不晓得哎、欸，但是我很惊讶的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带，假设我们带雨山去，他可能走了之后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雨山那个人，你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女孩，你看他会抽烟。”谁知道他烟瘾那么重，都在干嘛？他可以疯狂跟我讲雨山的不好，
带
他去追他，
对，然后所以他就叫我这样远离这个人。啊，你自己是有孩子妈妈，你又是演艺圈的，你不应该洁身自爱吗？你要跟这种人保持距离啊！那你看就是都在外面玩的、啊，去夜店的什么那种女生，你离他远一点。
你感觉他特别讨厌他，也不会跟他怎么样吧的那种感觉。
就他会一直跟我说这个女生很不好，叫我离他远一点。所以我跟你就不有太多的交集跟互动嘛，
然后他就离他更近一点，
对，然后所以他就开始就是打电话给你啊，传讯息给你啊，帮你做外送，送去给你吃，你们家的电风扇是他买的，你们家的那个什么什么厨师机也是他买的，对，就是因为
那个女生也接受，
就是因为那些东西都在客厅，然后呢，他就跟我朋友说，你看这是他买的啊，这是他买的，
天哪！
然后我那个姐妹超傻眼的，她就立刻冲来我家跟我说：“你不要跟他复合，那男的就是渣男。”然后我还想说：“你现在讲的同一个人吗？”我觉得我男朋友不是这样的人呢、欸。
哦天哪！
然后他就说他当下听到他也很惊讶，然后后来我在想到说，我当初去他餐酒馆说，他的店长跟我说：“你真的眼睛要放大一点。
啊”他们都知道了啦。
可是我以为他讲的是、啊、哦，我不知道他离过婚有小孩。我还说我知道，我知道他有离。我说我知道啊，
他想说
就是有离过婚有小孩，
哦、
我知道、啊、
你都知道你，
对，
你还可以接受。
他就说
你真开明，
反正就是眼睛放大一点这样子。我还说我知道，我知道，就我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No, you know nothing
。对，然后。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店长，因为以前会预约定位嘛，我就有店长赖、我打给店长说：“哎、欸，你现在都离职了，我说你到底要想跟我讲什么？”然后就支支吾吾不敢讲。我说：“你放心，我跟他已经分手了。”他说：“你们会复合吧？”我说：“没有，没有，真的分手了，因为我听到他在外面很渣。”然后他就说：“哦，那你听到几个？”
完蛋了，
几个
好可怕哦！
对，他跟他前妻离婚了，但他们又感情和好，又住在一起了。只是没有签字回去而已、然后他另外还有一个女朋友。
好忙哦，
所以他常会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都会故意制造生气、然后就可以合理化消失很多天，是因为这样子。
他会不会在别人身上也用同样招？
也有可能
他来找你的时候，
就他
刚好
对
那个人生气。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我后来才知道。
那他就哇，那他整体整个人那个很躁，你知道吗？随时都在生气的状态，他才可以跳过来跳过去跳过来跳过去。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算了，我就说我真的觉得你很，我就传简讯叉叉，你真的他妈的很恶心。我们真的再也不用再联络，也不用见面了。其实我就这样子而已，我也没有找他兴师问罪，就没有。然后他就开始狂打，让你说你说清楚哦，叫你他妈的讲清楚，现在怎样？打了100多通，
又来求，
然后我就直接封锁了。
哦，他想要用那种更小灯熊皮。
对，他说你现在怎样？你到底听着讲了什么？我到底又怎么？我对你不好吗？哎、欸，你要复合，我也跟你复合了，你现在又怎么样了？啊、然后疯狂疯狂疯狂，我就一直没有封锁，因为我想看他到底可以打几通，
打到手机都没电了。
他打断挂断，打断挂断，
超过100多通，哦，爽了爽了，然后就 OK 可以封锁了。
啊，所以现在你知道他的近况状况吗？
我都不知道，
完全封锁，
完全封锁、
不需要知道了啦。哎、欸，这个人平常就是放5天10天的放人，你这样虐待你耶，
对，
你这样打击下来，你现在还愿意踏出去认识新的人？
还是恋爱脑吗？
我觉得我还是恋爱脑。我觉得喜欢谈恋爱的感觉，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一直在照顾2个小孩，我在他面前我必须是妈妈、所以其实我一直很希望我可以跟一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当个温柔小女孩，
是一个少女。
对对对对，所以我是喜欢的，我不会骗人家说哦没有啊，谈什么恋爱，没有，我就是一个恋爱脑的人，我承认。
那你的孩子在看待你这些感情的时候，他们说妈，你不要傻了，他就是怎样怎样的、欸。
对，17岁已经很大了，他自己也在交男女朋友了吧。
我问哥哥说，哎、欸，你觉得这个 uncle 怎么样？他可能就会说。 还好你喜欢就好，就是你开心你喜欢就好，因为是你跟他相处你自己喜欢就好，可是那种很不管事的人，
所以他现在也在告诉你说不需要在意他们的想法了吧。
对，就是你自己喜欢就好了，因为是你跟他相处啊。然后迪迪就会比较好笑，迪就是他长这样子欸，不是他长这样子欸，
直接外貌上面就劝你说妈不要，
非常在乎外貌，迪是我连剪短头发他都不准的那一种啊，迪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头发这样留很长酷那种，迪是这样，所以迪对于男朋友的外貌他会说他很会观察人家的特色，那个人讲话就是这样子的欸，或是那个人就长这样子的欸，
好可爱，
一定会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妈妈到底幸不幸福、开不开心啊，的小孩子都看在眼里面，但他也不会说主动的去介入，就像你们朋友也不敢去跟你讲什么，就让你自己去体验。那体验之后，你不管怎么样啊，他们都是能够在
你的后盾，
对对 对, 對, 對，在你身边陪伴你這樣。
对，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刚开始暧昧男生就回去跟他在一起了。然后呢，然后之后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后续就是这个餐酒馆的老板，因为他不知道我跟这个男生有互动吗？
对，
又来闹啊。
对，他就去找他认识的人，然后呢，请他们带话给这个男生，然后跟他说：“我跟你讲啦，景轩跟你在一起的，那是因为你有钱，你有能力，你可以照顾他，他才跟你在一起的啦。”然后
无聊的人，
我那时候我那个男生朋友呢，他是因为喝了很多酒，他跟我说、其实你前男友有来找我，然后请人家带话给我，然后讲这个、我当他听到他很生气，我觉得你还要回谤我，你不想看自己做什么事，
对，
然后我就说那你怎么回他、然后他就说，我就跟他说男生就是要有能力照顾女生啊，啊不然他干嘛跟我在一起，
哇，
就
帅，
打他的脸，
霸气
。然后我想说，对啊，我跟你在一起两年，你一天到晚消失，你照顾了我什么、如果我真的是为了爱钱，我早就跟别人在一起，我不用跟你在一起啊。
真的，
我还有两个小孩，我当然是要跟有能力照顾我而且爱我的人在一起。你又没能力，又感觉又不爱我，我干嘛跟你在一起？
对，那我还将你拖两年呢、然后是你这样对待我，然后就我跟别人在一起之后，你去跟别人说，你看他就因为你有能力才跟你在一起，
还要阻止你的幸福，
对。然后后来就那男生这样讲，我就觉得哇，这男的太优秀了，太感动了。
所以你看，其实我觉得在听这一集的人，很多人想要听到说，哎，那如果说真的离婚之后，我到底要怎么样重新找到真爱？其实你就是照常去谈恋爱，照常去感受。那当然，你罩子放亮一点，眼睛睁大一点点，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受伤的机会。可是像景轩后来还是遇到了一个很棒的对象。
我觉得你像你刚刚说，到底结婚之后要怎么样重回就是
恋爱的战场？
我觉得我顾虑的可以跟分享给大家，就是你真的不要觉得好像自己有小孩或者自己是单亲妈妈，你一直给自己贴标签，其实这是会让自己非常的辛苦的。
是
对，因为有时候别人没有要这样看你，但你就觉得说没有，我就是个单亲妈妈，其实我小孩。
有时候自卑是自己才去影响到别人看你的
角度。对对对，其实你就是很、我觉得就是很自然的心态去交朋友啊。对，那如果你就诚实的面对，哎，我有小孩，因为我有小孩，所以我可能会懂得更懂得照顾人，会更体贴、更贴心。我以前单身的时候，哎，我也是公主病啊。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生病你就好好休息啊，
你就多喝热水啊。
对啊，你生病你要我照顾你什么？
我觉得这样会不会给我们的听众有一个错误的，不也不是错误啦，就是有一个倾向是说，大家可以尽量找单亲妈妈，很会照顾人，很会照顾人。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我所认识的所有单亲妈妈，但不是说我认识很多，但这些人真的都是很会照顾人，而且是很体贴的。那我相信，就是他们一定有办法找到幸福。单亲爸爸、单亲妈妈都一样。
我觉得如果你是很大方，你不认为这个点是你的软肋的话，你不觉得这个是缺点，你很有自信的当一个单亲妈妈。我觉得你用这样的能量可以找到可以接受这一切的人，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他就不会在后面不，除非像那个人，他后面还要因为明明一开始知道后面还要 judge 你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就不行了。
对，
但是如果你很自然可以接受自己这个身份，那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找到你的幸福。
啊、很明显、幸福都写在脸上，容光焕发整场，是因为顶光还是怎么样、你真的是整个
你皮肤好到爆炸，气色超好，
白
你们的光打得蛮好的，可惜你知道没有直接开个那个。一个摄影机架在
这边，就直接一台摄影机在针
对
这样子。有啦，我们前面已经看了一小时，多白皙透明，真的是白雪
公主，白雪悲刷。
好，今天听了三大段的故事哈，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可以，也许借鉴的地方，也许会觉得说啊，可以给自己一点力量啊。希望不管怎么样，就接下来的感情生活不要再遇到渣男了。
真的，
遇到的话，真的就是切干净啊，那个切越干净越好，
切掉啊，
不要这么激烈，不要这么激烈，又不在演八点档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景轩来分享，我们就不用回答观众的问题了啦。
来了。
观众的东西我刚刚看，还好啦，这个没有那么精彩，
没有我们的故事那么精彩。
对对对对，谢谢景轩今天来分享，要幸福哦，
要
继续幸
福
下去。
会，现在已经变聪明了啦，虽然还是很恋爱脑。
很好很好，变聪明很好，雨生听到了哈，
有
离婚也没有关系的啦哈。
你不要在那边唱衰我。
好，谢谢景轩今天来，
谢谢
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生，
拜拜，谢谢，又撞到。